弟兄姊妹，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先由导言备讲。那借着35分钟的导言备讲，我们能够把纲要主要的真理，我们能够把它拿起来。那我相信，在听弟兄们讲信息的时候，讲到负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进入。现在我们来到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这12篇讲3卷书。前面7篇是讲约伯记，然后再来4篇是讲传道书，最后一篇是不对，4篇是讲箴言，然后最后的一篇是讲什么呢？传道书。好，那第一篇它其实就是整个约伯记的引言，请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题目读一次。记里重大的问题及其重大的答案，我们再读一次好吗？重大的问题 ，Amen。阿门。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有问题吗？我相信我们也有许多的迷惑，我们有许多的问题。其实约伯记是我们的需要，让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那个重大的问题？我相信我们等到看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和我们的经历非常的雷同啊。我们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在这一篇就给我们有打开哈。好，那在进入这个信息之前，纲要之前呢，简单的和弟兄姊妹稍微讲一下，约伯记有几章啊？42章，大家稍微记一下，它的分段是很简单的。前面的2章，第一章跟第二章，神分别在天上开了一次的会议，一共开了2次，跟撒旦讨论，讨论的对象是谁呢？就是约伯。于是根据了那个天上的会议，神就许可撒旦来对什么？约伯做了攻击，而第一次的攻击还是外在的，比较是重在他的财产、他的家业、他的儿女。那第二章的攻击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攻击到约伯的身上，叫他得疮，非常的痛苦，不能坐不能躺，这个非常的辛苦啊。那但是神说，跟撒旦讲，只是你不能要他的命，要也保守他的命。那这个经过了这2次撒旦的攻击之后，到了3章开始，约伯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并且呢和那3个前来看望他的同伴就产生了8次针锋相对的辩论啊。辩论完了，最后再来一个以利户，一这个冗长的，一直搞到第37章的结束。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神向着这个约伯显现，然后和他启示了他自己，然后到了最后42章，就是什么呢？约伯就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呢亲眼看见你了。”他就厌恶自己。简单来讲，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约伯记分成3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前2章，神有跟撒旦的会议，产生了2次的攻击。然后3章到37章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无止境、无休止境的对话，毫无意义的对话。李弟兄就讲说，那个是无用的医生。然后呢，再来最后我们就有什么，就有神如何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当约伯看见他，约伯就厌恶自己。好，我们这样了解了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请弟兄姊妹两两导读一下一二大点。好，大家下午来一定要用灵哈。阿们。天气虽冷，但我们的灵里火热。导读一下， 阿们。好，第一大点告诉我们说，约伯记的四十二章经文留给我们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共有两部分，哪两部分？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神对付他选民的目的是什么？请问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里不是说两个问题，是说一个问题的两部分？这证明什么呢？这两部分其实是一个问题，它不是分开的不同的问题，它是一个问题的两部分。所以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什么呀？彼此是相关了。你知道神创造人的目的，你就只会知道什么？神为什么要来对付他的选民？这样是不是清楚了？好，所以呢，约伯记四十二章给我们一个重大问题的两方面，哪两方面？第一，神创造人的；第二，神对付他选民的目的。那这个这一个问重大的问题的答案就在第二大点。对这个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再一起读一次，乃是隐藏在神里的奥秘。Amen。Amen。要将他自己在他神圣的作为父在子里借着那里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性情，使他们成为一个生机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新人，做神的丰满，神的彰显，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解答这一个问题的两部分，他讲这个重大的答案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神永远的经纶。这个永远的经纶是历世历代隐藏在什么？神里的奥秘。所以你看上面的引经，约伯记十章的十三节，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什么？你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约伯知道神啊，他里面藏着一个什么心意，只是约伯不知道那个心意到底是什么。但是神不是没有目的的，神是有目的的，而那个呢，在历世历代是什么？隐藏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神永远的经纶。神永远的经纶就是神什么永远的目的和他心头的愿望。我们一起讲一次哈，神永远的经纶就是，也是同他心头的愿望。那好，神的目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要将谁？将他自己。做什么呢？啊，在他，当然你如果，当然这个是很长的一句话，简单说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那是怎么能够分赐到我们里面来呢？他怎么能，神怎么能分赐到我们里面？他是在哪里？在他神圣的三一里。很重要，他为什么是三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他是父子灵啊。那所以呢，他下面就是在他神圣三一里的解释，作为父在哪里？在子里，借着成为什么？那灵。他是父，但是他借着成为肉体，他在子里，并且他复活成为那灵，他就能够分赐，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借着这样的分赐，他就能成为我们的什么？生命，还有呢，性情。有了他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就成为他的生机体，基督的身体。这个生机体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新人。你要把它圈起来，新人很重要。 因为在约伯记它就是什么新人跟旧人的对比，约伯是旧人中最好的人，你看他成不成功啊？他的家业多好，你看他做人成不成功啊？他完全正直，他可能比我们都好，但是他再好还是在旧造之中。神要得着的是什么？新人，有神的生命和有神的性情，这一般新人才能够成为神的什么？丰满，神的彰显。旧人彰显你自己，新人彰显什么？彰显神，做神的丰满。而这个终极完成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这个是一定要背起来，这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定义，也是这一篇，或者说这是我们一生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答案。如果今天聚完会你这个不会背，那这个就失败了，好不好？我们来再讲一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讲什么是约伯记重大的答案。你简单说，这个就是神永远的。这个经纶在历世历代是什么？隐藏在神的里面，对不对呢？那这个经纶其实就是神永远的目的，同着他心头的愿。他盼望什么？就是将他在哪里？在神圣的三一里，他作为父在子里，借着那灵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他就能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性情，我们就能成为他的身基体，基督的身体。这身基体就是才能成为他的丰满，做他的彰显，并且呢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把第一大点第二大点两两对讲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找一位弟兄或两位弟兄来配搭讲一下一二大点，有没有人可以？来，勋章弟兄，你们这一组吧。来，三大区的，来，你们两个对讲，好不好？来，
阿门，
阿门。
那约伯记的四十二章给我们一个重大的问题，
阿门，
阿门。这个问题有两个部分，
对，
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对，
以及神对付他选民的目的是什么，
阿门，阿门。
对，这个重大的问题，它的答案呢，
阿门，
就是神永远的经纶，
阿门。
这是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
阿门。
就是神永远的目的，
对，
以及同他心头的愿望，
阿门。
是要他将他自己，
对，
在他神圣的三一里，借着作为父在子里，借着那灵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
阿门。
要做他们的生命和性情，
阿们，
要使他们成为一个身基体，
阿们，
就是基督的身体，
这身体就是
作为
新人，
也就是新人，是要做神的丰满，
对，
以及做神的彰显，
阿们，终极完成，
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阿们。还有没有姊妹？来。来，姊妹们，夏培轩可不可以？ 好不好？你们这一组来试试看。没问题，你们自己。
你要站起来，你跟我一组。好，阿门，感谢主。
阿门，读一下很好。
好，约伯记四十二章有一个问题。
对。
这个问题分了两个部分。
阿门。
第一个是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阿门。
当我们知道这个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会知道神对付他所拣选的人的目的是什么。
阿门。
那要解开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
就是要来到看这个神永远的经纶。
阿们。
这个经纶是隐藏在这个历世历代神里的奥秘。
对。
那这个经纶是什么呢？就是神永远的目的是他心头的愿望。
阿们。
是要将他自己在他神圣的三一里，
阿们，
作为父在子里，借着那灵分赐到我们，就是他所拣选的人里面，
哈利路亚，
作为我们的生命和性情，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个生机体就是新人，
阿们，
作为神的丰满，他的彰显，
对，
最终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Amen。 很好，谢谢。好，那个子敬，你帮我拿一下那个哈，这样就好。来，我们就接下去第二大点的第一终点。弟兄们读一次，约伯和他的朋友认为约伯受苦是遭受神的审判，然而约伯的受苦不是神的审判，乃是神的剥夺和销毁，使神可以得着约伯，好使他更多得着神。好，所以呢，我们需要认识神在约伯身上所做的对付不是什么审判，而是什么剥夺和销毁。审判的意思就是你做错什么，所以你应得的审判。约伯那么正直，他不是做错什么，而是他没有活在神的心意中，于是神有什么剥夺和销毁，目的是使神可以怎样得着约伯，好使他更多来得着神。第二终点，姊妹来，神虽然剥夺约伯，但神的确没有向他发怒，神并没有以约伯为敌人，乃以他为亲密的朋友。好，所以像刚刚读过的十章十三节，他知道，约伯知道这些事其实存在在神的心里，神不是故意的，神不是发怒的。而且请弟兄姊妹加一处信息，有讲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跟二十节，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二十节那里提到三个人，挪亚、但以理还有约伯，都是神的朋友。所以约伯不是神审判的对象，乃是神亲密的朋友。那为什么有对付呢？三节就说，第三点，神知道约伯经过一段受苦的时间，就会由神圣三一重新怎样建立起来，使他成为另一个人，就是新人，也是新造，以成就神永远的经纶，使神怎么样得着彰显。神要得着的是新人，是什么？新造。只有新人新造才能够成为神的什么？神的彰显。这是约伯记里重大问题的什么？重大答案。所以第四非常重要，一起来读。我们读圣经时，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那为着神圣分赐的永远经纶上，除非我们认识神的经纶，否则我们就无法明白圣经。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按着神的神圣经纶，由神所构成。所以当我们来进入圣经，进入约伯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不是那些外在所发生的事，不是他们无止境的谈论，乃是要注意集中在为着神圣分赐的永远经纶。他的经纶就是他的分赐，他的分赐目的是什么？要使约伯成为属 神的人，不是好人，是神人，属神的人。什么是属神的人？就是按着神的经纶，由神所构成的人。这样能清楚了吗？所以这个四个终点，简单来说，约伯记发生在约伯的身上，不是什么审判，乃是神的剥夺和销毁，为着叫神得着他，并且让他更多的得着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约伯乃是神的什么亲密的朋友，但是他的受苦是为了让神圣的三一能把他重新建立起来，使他成为新人，使他成为新造，他才能使神得着彰显。所以当我们来读圣经，进入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要集中在什么事上？神为着他分赐的永远经纶上，为了使我们能成为属神的人，就是什么？按着他的经纶，由神所构成的人。请弟兄姊妹两两也对说一下，好吧？好，阿们。因着时间缘故，我们就来到第三大点，请我们同声宣读。约伯的基本难处是他缺少神，在神向约伯一切的对付中，神的目的是要将约伯削减至一无所有，但维持他的生存，使神可以有时间将他自己分赐到约伯里面。神只在意一件事，就是他自己被做到我们里面。你认识了这一个神永远的经纶，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中最大问题的重大答案。弟兄姊妹，你就会知道神为什么要来对付我们。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缺少神。你可能外面很有神的祝福，事业家庭都非常顺利，对不对呢？你可能为人也非常的好，但是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就是缺少神自己。所以呢，约伯他神向约伯一切的对付，就是为着让他削减成为什么？一无所有。但神的对付是有限度的，并且保存他的什么生存，目的是为了什么？神要将有时间把他自己分赐到约伯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神只在意这一件事，就是他自己被做到我们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太在意外面事情的得失，我们要在意当我们经过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怎样得着神。这是神最在意的，就是叫我们能够来得着他。那所以为着完成神的经纶，神在外面他有怎么样对付，有剥夺，有削减，因为我们缺少他。第四大点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三一神使人成为神，好成就他的经纶，以得着他团体的彰显。这行动全然是在调和的灵里， 这条河的灵就是神的灵与我们人的灵调和为一。所以我们刚刚讲过，神在他的三一里，对不对？他是父在子里作为灵，要分赐到我们的里面。那今天他已经完成了，他成为那灵了，他要怎么分赐到我们里面？跟我们的灵很有关系。我们要成为神人新人，做他的彰显，他的灵与我们的灵成为调和的灵。所以要成就神的经纶，关键是什么？调和的灵。最后我们来看到不是最后，第五大点，第五大点，来我们一起读一次。神向约伯显现，第十页，约伯看见神，在他个人的经历中得着神而厌恶自己。所以当啊，他借着神的显现，当我们借着运用这一个调和的灵，我们就会像约伯一样怎样？看见神。看见神的意思就是什么？在经历中得着神。当你看见神，得着神，你就会厌恶自己。以前他是夸他自己，但是因为没有比较，当他一遇见神，看见神，金跟铜怎么能比呀？是完全不能比的，他就怎样？厌恶自己了，是不是这样呢？最后来第六大点，神对付爱他的人，目的乃是要使他们最完满的得着他，愿超过他们在他之外所亏损的一切，使他能借着他们得着彰显，以成就他造人的目的。所以神所有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么爱他，他还对付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最完满的怎样得着他。弟兄姊妹，你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在环境中，当我们得到他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你的损失都算不得什么。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当我们在环境中啊，如果我没有得着他，我就会，哎呀，我就会为我失去的难过。可是当我在环境中，我真的得着他了，我就觉得那些真的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所得着的，他是远超过什么？对，远超过我们在他之外所亏损的一切。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如果没有，就代表你只有苦难，没有经历到他。我们需要起来最完满的得着他。怎么得着他？前面就说需要用调和的灵使我们看见他，得着他，你就会发现你所得着的是比你所损失的多太多了。你是零碎换来整个，使他能借着他们得着彰显。你不仅得到他了，人还会从你的身上看见什么？神的彰显，也就是成就神造人的目的。所以这四个大点，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来说一说？第三大点说什么？为什么？为着达到神的那个经纶，神在约伯身上有什么？有对付，因为他缺少什么？神。所以这个对付将他削减至一无所有，但要保存他的什么？好使神有时间做什么？将他自己分赐到约伯的里面，使他能够做到约伯的里面。但是那个关键，他要做进去的关键在于什么？调和的灵。唯有在调和的灵里，我们可以看见谁？看见神，也就是在经历上得着神。而我们在环境中所得着的神，是远超过我们所什么失去的、亏损的一切。而且我们至终要成为他的彰显，来成就神造人的目的，好不好？两两对讲一下这四个大点。 最后的三分钟，我很快的把第三大点，弟兄姊妹来看一下。第三大点，神对付约伯的目的。第一终点，借着这个对付，神怎么样暴露了约伯是怎样。第一终点，自义的圈起来，还有自满的，他满意于自己的所成为的人，却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可怜的光景。第二终点，他是一样，他不仅是自义自满，他还是什么？他是夸耀他的完全正直和纯全。他说他的荣耀是他的完全正直，他的冠冕是他的什么？纯全。他所坚持的成为他的荣耀和冠冕。第三终点，神要约伯认识他是在一个什么错误的范围。他不仅自满自义，以这些他自己的来夸耀，他是在一个错误的范围。什么范围？他再好他还是旧造。你要圈起来，他的完全正直和纯全上建立自己作为旧造里的人。旧造里就是没有神的人，不能成为神的彰显。然后这是一二三，四五六又是一组。那神对付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拆毁，你把它圈起来，拆毁那在他自己完全正直里天然的约伯，使神能建立一个有神的性情和属性得更新的约伯。一个是在旧造里，一个是有神在新造里得更新的约伯。所以这个环境就是圣灵的管制。第五终点就继续讲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要我们构成为一个什么新人。所以它有两方面，一方面在外面的工作是借着什么环境的拆毁，拆毁我们天然所示的每一方面，还有什么里面运行的灵。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最后一句，要学习接受，接受神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第六，在这宇宙中苦难的主要目的，特别对神的儿女来说，乃是要借此使神的性情得以做到人的性情里，好使人能得着神到最完满的地步。所以我永远记得李弟兄讲的例子，他讲有一个姊妹，他说来到李弟兄那里，他说我为这件事祷告了那么多年，为什么神还不听？他就说，李弟兄就说，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件事你就跟神祷告了很多年。你如果没有事你还不祷告嘞，因为这件事我们就好好祷告，我们就怎么样得着神的分赐了。最后啊，请弟兄姊妹看一下，就是第五大点的终点啊，我们要怎么看见神呢？第一终点他强调什么？今天神是什么？神是灵，今天在我们的灵里，我们需要在灵里观看他。所以第二终点强调，为了在灵里观看他，我们需要什么？操练我们的灵。所以下午大家要积极操练我们的灵。第三终点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啊。我们要看见神，就必须对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要更新，情感被他充满，意志被他征服，良心被他清洁，我们就能成为看见神得着神的人。求主祝福我们，下午等一下我们要开始看这个信息，不要睡着了，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对付我们的心，好叫主啊真的借着这样的话叫我们人人看见他得着他，好不好？我们就接下来看信息，上面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是从哪里开始看。第一页，这个是指的中斋摘要，第一页到第九页，
这个特别的信息，
历史第四行
是讲到整本
英文的人
整卷书内在的意义。
88.6，
约伯记这样的训练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没有什么话可以描述我里面的感觉，我那个时候刚搬到这里，还到这里还不久，但是李弟兄就分享了这次的训练。你看看这篇信息的篇题， 你能够在哪里找到有人写出这样的标题？约伯记里重大的问题及其重大的答案。所以这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宇宙里也有一个重大的答案，这就是约伯记。约伯记给我们一个大的问题，严格的说，重大的答案是在新约里，是太奇妙了，我们会看见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意思。我先提几件事，圣徒们，约伯记中心的思想是历代圣经学者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甚至哲学家他们也不知道这本书里发生了什么事。这都是因为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好人需要历经这么多的困苦。这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弟兄姊妹，我非常感谢神，我们弟兄留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无论读圣经哪一卷书，我们都要有解释神话语的管制原则。这意思就是，在发挥这些真理，在管制的原则之下，内神话语的内在意义是很重要的。这是什么？就是神永远的经纶，连同他神圣的分次。这就是我们在约伯记里要看见的。在这次训练里，我们从约伯记、从箴言和传道书里所发现的点，在这些点里，我们都要看见神圣永远的经纶，其他的分次。这是一把钥匙，解开圣经里的每一卷书，这是照着他心头的渴望。现在，我读给你们听，约伯记一章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这人完全且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原谅我这么说，我现在这样说，如果你把你的名字放在这里，你大概就是教会生活里最好的弟兄了。这里是个好人，他是完全的，他是正直的，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圣经说到完全是什么意思？意思不是无罪，意思是，我读两段圣经给你们听。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三节，主对摩西说，你要向着耶和华你的神做完全人。接着摩西这样说。然后腓立比三章六节，保罗说到他得救归主以前的生活，他说他按着律法上的义说是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完全，他不是无罪。所以在腓立比三章六节注二这样说，这里说无可指责，就是在人的眼中照着人的判断看为必证实是无可指责的，在神的眼中照着他公义的律法，凡属肉体的没有一个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在人的眼中是照着人的判断说是完全的。然后读第一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约伯他所达到的一个完全或者正直和纯全。事实上，是这一切都是虚空，这都是空洞的。他有所成就，他的完全，他的正直，完全并正直的总和就是纯全。但是在神的眼中都是虚空，都是空的，因为他没有完成神的定旨，也不满足神的渴望，一点也没有。所以，你们许多人知道，你们读约伯记就看见神是带着爱来关切约伯，他非常关切约伯。这是很令人惊奇的，这里有两次会议在天上举行来说到约伯。神与众使者，这是非常奥秘的，撒旦也来在其中，我没办法说许多的细节，但是这给我们看见神是何等关切约伯。我相信这里有注解是说到神所要做的借着仇敌来完成神所要做，他用仇敌撒旦做一个丑陋的工具，就像生命读经里讲的是丑陋的工具来完成他终极的渴望。我非常的珍赏欣赏这样的发表。 现在你们可以看见，基本上来说，我们随后也会来讲，神不是要得着一个好人，他要神人，他要我们被神充满，被神浸透，被神调和，并且与神合并，与被神浸透，被神充满，使我们能彰显神，并将神分赐给人，借此我们就成为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神所要的。他不要我的完全正直在我们天然的人里，或者我们远离恶事，这也是讲到我们天然的方式。换句话说，约伯做这一切都是在神之外，他不需要神。我想我们都需要防备这样的事。也许我们也许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一些好的方面，但是我们要知道，即使我们有所谓好的特质，我们也需要拒绝这一些，这些都需要被基督化，需要是基督。我们所有的一切神圣的属性要借着我们人性的美德活出来，我们人性的美德需要被神充满，使我们能够完全彰显神自己。所以这就是神最终的目的。我们能问约伯记的主题是什么，你查读恢复本圣经，这里就说到一件事，这是正确的。但是李弟兄在解释这卷书的时候，他也加上了一些话，从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件事。他说约伯记给我们一个有两部分的问题。第一个部分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约伯记把这个问题带给了我们。甚至有思想的人也在想神创造人有什么目的，然后这是一个两部分的问题。第二部分就是神他对付他选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若是看见神他创造人以及他对付他选民的目的，就包括我们，这就使我们的生活会有革命性的改变，完全使我们的生活有革命性的改变。神如何完成他终极的定旨在约伯身上，好使在实际上，在最深的意义上，他能够将他自己分赐到约伯里面。在约伯记一章一节的时代，那时候约伯没有敞开，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他是完全的，他是正直的，他有他的纯全，但是他不敞开。如果你读这卷书，你就发现约伯很自义，甚至他持守他的义到最后。我们也是，我们基督应该是我们的义，我们的义就像以赛亚书的，都像污秽破烂的衣服，甚至我们最好的特质的义也是破烂的衣服。这里有两次会议，第一次神用撒旦做丑恶的工具，神要约伯完全向他敞开，所以好叫他能把他自己分赐到约伯里面，从使约伯有新陈代谢的改变，从一个好人变成神人。现在第一件事是这样，撒旦做什么？撒旦毁掉约伯一切所有的。圣徒们，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也在恢复里一段时间了，当我们经历一些苦难时，我们就会向主更敞开，我们会对他更迫切，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容易自满，不该，没有该有对他的寻求。我们经过了一些事件之后，就叫我们对神更迫切了。有一次，我这样讲也许是有一点轻松，但是也许这一段会被修掉。如果到你到进到了尼加拉瀑布里，你的祷告就不会说神啊，我感谢你有这样的美好的天，这真是好。你就会说哦，神啊，救我！你会变得非常真实，在那个时候向着神非常真实。我们的经历也该与神是这样，我们该对他真实，他也就会向我们真实。所以这里发生什么呢？撒旦就毁掉约伯他的一切所有，包括他的产业、他的儿女。请听，我 从前还没有这么深的细的去研读这一段。我查读约伯的家产，他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对牛、500匹母驴，必有许多仆婢。那个时候，就是在摩西五经之前的时代，他有这么大的房子，他的确是相当富有。那发生了什么呢？然后就有人来报信，都是一些恶信。首先，这里说到示巴人把所有的牲畜掳去杀了仆人，这个是在第一章。然后第二，又有人来报信，说到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你能想象吗？然后第三件事，又说加勒底人闯入骆驼群，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最后第四次，这是关于他的产业和他的儿女，这是关于他的儿女，他这些儿女是对他非常的宝贵。这里说有大风从旷野刮来，吹袭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都死了。这的确是毁了约伯。即使我在读约伯记，我从前在读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个我怎么可能经过这样的事。但是借着这时代的指示，我们就得着了一些光，我们看见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靠着主的怜悯，我们所经过的一切事里需要接触神，我们也要神接触我们，我们要得着神，神也要得着我们。弟兄姊妹，我不能告诉你们，当我有一次在与James 弟兄一同在德州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妻子 Ruth 有一段非常艰苦的时光，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所以我去找 Benson 弟兄到他的家里。 Benson 弟兄，如果我能够在主面前经过一些事，都是 Benson 的帮忙。他说，哎，弟兄，我希望你告诉我，说我对 Benson 弟兄，请你告诉我诚实的话。弟兄就告诉我，你要到主面前，让主在要得着你的事上得着你。他就说这样的话，我非常被他的话摸着，我从来没有这样过，直到那一次。所以我开车离开 Benson 弟兄的家，我就祷告说，哦，主啊，得着我，得着你在我里面要得着的，我就尽可能的要得着你在那样的情形里。感谢主，像有像 Benson 这样的弟兄，他在神经纶的经纶，神永远经纶的线上，不是在对错的线上，就把我推回到神经纶的路上了，让我经过这些的苦难。另一件主要的事，撒旦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第二次他是直接攻击约伯自己，他使约伯从脚长到头顶都长了毒疮，这就使约伯身体受了非常重的苦，不止心理上受苦，他就拿瓦片刮自己，把这些毒疮刮下来，坐在炉灰中。然后最糟的是他的妻子，当你经过这些事情，你都很希望妻子扶持你，是不是？但是他的妻子没有扶持他。事实上，如果我们在用直视的发表，他的妻子对他是嘲笑的态度，他的妻子还质疑他，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权吗？然后他说，你咒诅神死了吧。我真高兴 Benson 对我们没有这样说，你咒诅神死了吧，这实在太可怕了，我无法想象，这是最低点了。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来了，坐在地上7天7夜，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弟兄姊妹，这是这三个朋友做的最好的事，与他坐在一起，什么话都不说。有的时候我们去拜访在苦难中的圣徒，我们什么都不说，我们就在那里站着支持扶持他。如果他向你们说话，也许你有一个机会可以敞开说一点，你的同在，你的出现对他就是扶持。所以他们就与他坐在地上，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是在约伯记第二章，然后到了约伯记第三章第一节，然后还有其他的经节，这些就不好。这里说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 那实在太不好了，甚至好像不想生下来一样。无论如何，然后三个朋友就开始说话了，这让他更痛苦。弟兄姊妹，我李弟兄分享约伯记的时候，是早期在台湾就讲过一次，然后在他晚期一点的知识，在92、93那几年也分享过一次，我两次都非常的喜欢。说到他们的辩论，这些辩论是从2章11节一路到37章24节，来来回回。一个人受这种苦难的时候，最不需要的就是与他辩论，那是他最不需要的，所以他才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他的朋友们在这里说话，然后有约伯说话，在3章，然后有以利法说了3次，比勒达他的辩论有3次，索法他的辩论有2次，约伯说了8次，以利户说了1次，如果把这些全部加起来，总共说了18次，没有祷告，没有操练灵，也没有在主面前谦卑说，主啊，这原因是什么，我们祷告向你敞开，约伯记都没有，完全是出于心思，完全是从善恶的范围来的。这样他们的想法是，约伯，如果你受这种苦，你一定做错了什么，那就是他们的观念，你这样一定是因为神的审判，这就是世人的观念，这就是许多我们同作信徒的人的观念，就是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这种善恶的观念。也许我们还会在第6篇指出这些点，但是你查读29章、30章，这里都有小标题。在29章，这个小标题是说沉湎于他美好的过去，这就是约伯所做的。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的过去其实没那么美好，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的过去是美好的过去。然后在30章，他为他悲惨的现况叹息，所以他沉湎并叹息他的情形。好，这里发生的事呢，是最终神来向约伯显现，在38章1节，这里就有神与约伯的对话。然后在38章1节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他用他的创造给约伯看见他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他是一无所事，神才是一切。在这对话的末了，我们知道42章5到6节，约伯就亲眼看见神，这是一件太重大的事。事实上，在新约里，照着神永远的经纶，那就是这个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你看见了神，你就得着神，看见神就是得着神，看见神就是被神注入，看见神就是被神变化。这是根据0后3章18节，这是一件太重大的事。我们都知道，在约伯记最末了，耶和华神就对付了他的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然后这就是约伯记整体的背景。现在我们来看到纲目，这里有一些点我也已经讲过了。在第1大点，我这是祷告求主向我们说话，即使我们在读纲要的时候，主也向我们说话。第1大点说，约伯记的42章经文留给我们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有2部分，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第1部分，以及神对付他选民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在这里你看到的是，圣徒们，我要在这个点这样说，约伯，我讲到这个点还是觉得很震惊。你们有许多人听过我曾经分享到，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修了一门旧约研究的课程，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到的是一个世俗，我是就读世俗的大学，不是这个基督教的大学。我的妻子那时候还不是我的妻子，但是她与我修同一门课，她就说这个太难了，她要退掉这个门课。当然她修了很多护理的课啊，化学很重，但是对我来说， 我想要有一些的转变，那个时候，所以我不在意成绩，但事实上我的成绩也很好，我就继续修这门课，最后一堂课是期末考，我们要写一篇的文章，是要说到约伯记的意义，我也写了一些东西，这个是照着我这个黑暗的思想写的，完全不知道这里有这个什么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答案，我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但是我拿到 A。 我过去也说过，如果李弟兄看了我那一篇，我跟他一起来看这一篇，那一篇可能会不及格，这完全没有这个约伯记里的重大问题和重大的答案。圣徒们，当他的约伯的三个朋友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就要提两件事。约伯他身世受苦，说法这样跟他说话，他就说法就对他说，你是头脑空洞的人，你不能这样去牧养人。说法说你是头脑空洞的人，我给你们一个例子，说法说你是野驴的驹子，这是什么呢？驹子就是年幼的小驴子。所以约伯就回他的话，你们三个都是以谎言遮饰的，以谎言遮饰的，不仅是谎言遮饰的，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我们都不该做这种的牧人。那最终约伯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一节就是约伯记十章十三节，是整卷约伯记内在的钥匙。约伯就好像我们知道的，他受苦，非常受苦，但到了这个时候，在十章十三节，他知道必定有某种原因有事情发生，他就对神说，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约伯知道在神的心里有一些事关于他的事，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他不知道是什么。好，然后我们来读两个终点。第一终点说，约伯对神说，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这是一个好好的祷告，很好的祷告。然后在十章十三节他讲的就更简洁了，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然后第二终点说，这指明约伯找不出神这样对待他的理由，但他相信神心里隐藏着一些理由。隐藏在神心里的是什么？这是一件大事，弟兄姊妹，在这接下来的一生当中，我们都需要注意这个事。我们要把以弗所约伯记十章十三节跟以弗所三章九节放在一起看，这个会解开整卷圣经，整本圣经我们所经过的一切，每一个细节藏在神心里的事，关于我们的事，以弗所三章九节就告诉我们是什么事了。保罗说到他的托付就是要向众人照明神里面奥秘有何等的经纶，那是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所以在神心里对约伯隐藏着什么事，那就是他永远的经纶。这不是一件道理上的事，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在神在他的经纶里向着我们的。什么是在神的心里向着我们的事呢？就是神的经纶。这样我们就再也不是在名义上表面上认识神的经纶，而是成为我们的经历，借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他就将他的经纶执行在他的这个家庭的行政里，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被他充满，完全完满的彰显他成为基督的身体，在今世成为他基督的身体，在下一个世代做他的心腹，而在永远里做他的妻子。这就是隐藏在神心里的事。所以在第二终点分号之后的说，隐藏在神心里的就是历史历代的奥秘，神永远的经纶。然后第二大点继续说，这圣徒们，我现在对着麦克风讲话， 我真的是祷告，不要忘记约伯记十章十三节，还有以弗所三章九节。你可以与任何人分享这两节，给他们看见这里的话，甚至新人也可以。好，第二大点，这里说对这个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乃是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的奥秘，神永远的经纶，就是神永远的目的，同他心头的愿望，要将他自己在他神圣的三一里，作为父在子里借着那灵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性情，使他们成为一个生机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新人，做神的丰满，神的彰显，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对不对，弟兄，你有一个博士学位，是欧洲历史的博士学位，这也包括宗教史，对吧？在欧洲的历史里，我相信你是不是写过有关 Jonathan Edwards 的论文，那是你大学时写的，但是你读过很多的文字的书籍，还有解经书，所以你是不是曾经看过或读过这样的话呢？没有，非常聪明的人也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事。但是如果你有这把钥匙，就是神永远的经纶，来解开整本圣经，解开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解开宇宙的意义。现在我们来读第一终点。第一终点说，约伯和他的朋友认为约伯受苦是遭受神的审判，我们已经指出这个点了。然而约伯的受苦不是神的审判，不是神的审判，乃是神的剥夺和销毁，使神可以得着约伯，好使他更多得着神。所以神要得着约伯，使约伯能得着神。我在想，腓立比书三章十二章或十三节，帮助我 David 弟兄，主说保罗说他要取得主，这是哪一节？你记不记得是十三节吗？无论如何，保罗在这里说，我要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是十三节吗？是三章十二节。十三节是说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吗？是。好，在十二节说到取得这个词，意思就是赢得、抓住、具有、握住，意思就是神到一个地步，他要抓住我们，他要具有我们，他要握住我们。不知道你如何，神，约弟兄，你得救的是在海军吗？是在海军学院吗？那是之后，是在船上吗？是在伯克来的时候，那很好。所以神就抓住你了，但是你是之后才了解原来神是这样的抓住你。当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就会清楚这件事了。现在看第二终点，神虽然剥夺约伯，但神的确没有向他发怒。请听，神并没有以约伯为敌人，乃以他为亲密的朋友。这是不是很惊讶呢？我们这里，我们把这两节放在一起，你就看到在以西结十四章十四节还有二十节这两节，我们放在一起来看。然后这两节说到，这里有提到挪亚、但以理和约伯这三个人。神在这些经节是指出，即使他要审判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被盗，他是这样说的，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我还是要审判你，只有他们自己能得救。你读这个经节，你就会想，为什么约伯也在里面？挪亚、但以理我可以理解，这个执事的话也说过他们转移时代，但是神现在也把约伯放在这里。靠着主的怜悯，在2005年在全世界训练里，我春季班的时候，让弟兄和我就仔细的查读这些的经文，我们就说到 那这些都在执事书报里，挪亚、但以理、约伯，他们的是一个榜样，活得胜的生活来完成神的定旨。我没有时间记录很多，但是你看挪亚，你可以看到清楚的，是指向他的生活工作乃是指向父神，而但以理，特别是在第九章是指出这个子神。那约伯是指什么呢？他是指出这个神是灵神，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有约伯这个变化的部分，所以这三者就说到三一神。所以挪亚、但以理和约伯，挪亚与神非常亲密，但以理与神是超级的亲密，但约伯是在这里，他是与神亲密的朋友。我们接下来就能看见第三重点，神知道约伯经过一段受苦的时间，就会由神圣三一重新建立起来，成为另一个人，新人，新造，以成加拉太六章十五节这里说到，主对保罗借着保罗说到，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神要约伯做另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新人新造，以成就神永远的经纶，使神得着彰显。接下来说，这是给约伯记里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现在如果你读提多书三章五节，那里说到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这里指出我们重生的时候虽然是一次永远的，但另外一面来说，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继续里还有重生的洗涤继续发生，然后有圣灵的更新，这是一个过程，这是神新造的过程。如果你看三章五节的注释，你就会发现，所以重生的洗涤开始于我们得重生，继续于圣灵的更新，这是神新造的过程，使我们成为新人。你要记得，这是一种用生命进行的重修、再制或改造，这是不是很奇妙呢？阿伯弟兄，你来到召会生活的时候，我都能够见证，现在你已经被重修、再制或改造了，是不是呢，阿伯弟兄？阿门。我相信是这样。他是个新人、新的人了。说一点题外话，你也不要太骄傲。李弟兄的确很爱阿伯弟兄，还有他的兄弟，他们像全新的人。有一次，李弟兄对全召会说：“这些弟兄们。”就是安拉罕召会的果子，它不是某人的果子，换句话说，这是从葡萄树整体的观点来看，他们不是所谓一个枝子的果子，它是整棵树的果子。无论如何，抱歉，这些这是题外话了。现在我来读过了第三，来读第四重点。我们读圣经时，需要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那为着神圣分赐的永远经纶上，除非我们认识神的经纶，否则我们就无法明白圣经。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按着神的神圣经纶由神所构成。所以第一小点继续说，是清楚的把这个解开解释了。圣经六十六卷书只为着一件事，这是很重要的，我把这几个字加上了底线，只为这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就是神在基督里借着那灵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性情和一切，好使我们能活基督并彰显基督。请听封号后的这一句话，这是非常深奥美妙的话，这该是管制我们生活的原则，这该是我们的原则。我们早上起床，我们该有的就是主更多把你自己分赐到我里面，到一个地步从我里面能流出来，把你自己分赐到别人里面，这是管制我们生活的原则。照顾新人时，在我们里面火热，所谓的这个在执事聚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有将神分赐到人里面， 这就是我们管制整本圣经的原则，否则我们就是失去了管制我们生活的原则。这下面的经文都告诉我们，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然后这里还有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当然主来的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借着成肉体，借着死而复活，在复活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借着他这赐生命的灵。所以罗马书八章十节就说我们的灵是生命，因为生命分赐到我们的灵里。然后八章六节说到我们的心思至于灵，就是生命平安。最终靠主的怜悯，我们若完全向主敞开，尽可能的向他敞开，这里说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也要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我们全人的三部分，就包括灵魂体，都是生命，甚至我们的身体，我们得属也都会有预尝。我们在被提的时候，我们身体就要改变形状。但是我还记得执事信息有一次说到，那是一个最终的医治，终极的医治，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得医治，但是我们还会有预尝。我们能见证，许多时候我们来到聚会时是很软弱的，我们能坐在椅子上已经是一件大事了，但是我们进来的时候是一个样子，那我们走出会所的时候，我们在会所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更多得着分赐，当我们走出会所时就成为另一个样子，我们就因着神圣的生命得着了加强，得了加力而有活力，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经历，分经历神圣的分赐。第二小点，神对付约伯，请听，是要把他从道德的范围带出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还记得我得着主做我的救主时，我还甚至不知道怎么祷告接受他，我就对主说，主，我现在该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现在该做什么。我还记得我回到我住的公寓，我就在想，至少我该读圣经吧，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就该读圣经。但是有 许多信徒，包括我自己在内，下意识里就会觉得有一种道德的范围，你接受了主做你另外一个生命，然后除了你人的生命以外又有神的生命，现在我就在想我如何做一个好基督徒。当你一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到了道德的范围里。神不要我们做好基督徒，他要我们做一个是神的基督徒。事实上在马太福音，主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是善，只有神是善。然后诗篇六十八篇，你随后再去读，那里说到天天加给我们美福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当受颂赞的。这里美福就是神，所以我要再说，神不是在道德的范围里，我继续说，他要把神带到神的范围里，带进得着神的范围里，好使他从寻求道德的完全转向寻求并得着神，而不是任何别的事物。我喜欢分号后的这一句话，人能在神前站立，乃是基于人得着神有多少。你能站在神面前，对神来说最重要的，他看你的就是你的价值是取决于你得着神有多少，你真实得着神有多少。我们看见在过去的特会里讲过，聪明的童女他们赎回光，
人和撒旦，当我们进到信息的第二大段。